诸葛亮抓到了一号卫星城的崔太守，就跟这个崔太守说，我打南安城打不进去，现在呢，我要你进南安城去，你去跟南安的太守杨林说，叫他乖乖的把夏侯茂大都督给我交出来，你如果办得成这件事情，我就免你一死，还保证你升官发财。
对，我看这诸葛亮有一点阿斗。
怎么说，
诸葛亮手上没有人质哦，他难道不怕这崔亮一号太守一旦被放走，他跑得无影无踪消失了吗？
诸葛亮自有妙计，你怎么能够了解呢？
这一号太守崔亮啊，虽然是满口答应诸葛亮，可是呢，他一被放走啊，立刻就跑去南安啊，告诉这南安的太守杨林说，诸葛亮这个大傻瓜，笨到放我走，还叫我来劝你投降蜀国。
南安的太守杨林哈哈大笑说，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来好好整一整这个诸葛亮呢？
这一号卫星城的崔太守就说了，我看我们可以假装愿意投降蜀国，让这蜀军进城，然后等他们进城之后呢，我们关起门啊，然后我们就瓮中捉鳖，桶子里面捉乌龟。
你这个主意很不错哦，不过我要在南安城里面安排一些埋伏来整他们，我需要一点时间。
好，这一号太守崔亮就说，那我负责去拖延时间哦。所以呢，这一号太守立刻呢又出城回去见诸葛亮，跟诸葛亮报告说，我已经说服了南安的太守杨林，叫他开门投降。不过这南安的杨太守考虑到夏侯茂的身边人马众多，不好下手，他恐怕需要一点时间准备。
诸葛亮一听到准备两个字，就想到南蛮王孟获这个笨蛋设计的技巧，也是在家里准备。可是诸葛亮呢，表面当然不动声色，就跟着一号太守说，夏侯都督身边的人马众多没关系，我有帮手可以帮你们忙，让我派关兴还有张苞，他们打扮成小兵的样子混在你的部队里面，你呢就把他们顺便带进南安城里面去埋伏在夏侯都督的家里面，到了半夜你跟杨太守举火把为讯号，打开城门让我的军队进去，到时候大家里应外合，夏侯都督无路可逃了。
这一号太守崔亮既然已经跟人家说好是要投降嘛，就不得不同意让关兴跟张苞混进去
是
无可奈何，这一号太守呢只好偷偷摸摸的派人飞箭传书射进这南安城内告诉南安的杨太守这个消息这杨林这杨太守呢立刻就去找夏侯茂商量夏侯茂说，诸葛亮派关兴跟张苞打扮成小兵来杀我，
对
好，我们将计就计，就让他们进城，等这关兴张苞一被送到我这里我就叫人把他们两个通通抓起来，接着你再故意举火把当讯号骗着诸葛亮进城我们把他们全部都杀光光。
这两边的人通通都各怀鬼胎不久之后呢，一号太守果然就依照着他们的约定带着他的部队里面呢就混着关兴跟张苞两个人打扮成小兵的样子，崔太守呢带着这个部队到了南安城下就大喊，赶快开门我是一号崔太守来了。
这南安城的太守杨林站在城头上看见了一号太守崔亮就开始演戏了杨林就下令说，既然是一号太守崔太守的部队，就开门让他们给进来吧。
城门一开，护城河的桥梁也慢慢的放了下来，关兴跟张苞他们两个人身经百战很机警，所以他们两个人就立刻像闪电一般的移动，一前一后夹住了这一号的崔太守，不让崔太守有开溜的机会。 这个时候啊，南安城的杨太守还不知死活，继续在演戏哦。从南安城的城墙上面就走下来，来迎接崔太守。他才刚刚靠近了100公分之内的时候呢，突然关兴就拔出了腰刀来，一刀就把这个杨太守砍得身首分成了两段。啊！哎，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约好的剧本才刚开始演呢，怎么就杀人了呢？一号崔太守大吃一惊，转过身来，赶快就要跑，可是也被张苞顺手一枪，也把这个一号崔太守给刺死了。南安城的守军发现情况不对，急着赶快要收起桥梁，关上城门。可是呢，关兴的动作非常的快，这个时候已经冲上城墙去，杀死了守城门的士兵，放下了桥梁，大开城门，让诸葛亮的军队啊，全部都冲进城来。守南安城的魏军呢，措手不及，被杀得弃甲而逃。就这样，诸葛亮靠着准确的预测敌人的心理，轻轻松松就攻下了南安城，抓住了夏侯都督。
诸葛亮呢，发现敌人啊无懈可击哦，于是想办法在敌人的周边制造出许多的漏洞哦，终于呢逐渐瓦解了南安以及第一号的卫星城哦，真不愧是天下第一大军师哦。
嗯，
这紧接着呢，只剩下了第二号的卫星城天水哦。
嗯，
这诸葛亮呢，继续啊进行他的虎胆妙算的计划。他先是啊派了赵云埋伏在城外，接着呢又派人假装是夏侯茂的心腹特使特使，三番两次啊的进入天水这个二号的卫星城啊，威胁这个二号的太守马尊啊，也要他出兵来援助南安。
哎呦，那个时候的消息真的是太不灵通了，老板已经被抓起来了都还不晓得，而且呢一模一样的剧本也可以这样子重演一次都没有人管呢。
虽然剧本是一模一样啊，不过呢这人性啊都有共同的弱点哦。这二号太守马尊啊，很快的呢就像诸葛亮所预期的，就带着军队出城赶往南安。
这二号的马太守啊，带着救援部队离开了二号城天水之后呢，埋伏在外面的赵云啊，立刻判断天水城里面已经没有守军可以防备了，所以他马上就大摇大摆地跳出来，指着天水城上面的守将说：喂，你们已经中了我们诸葛丞相的妙计了，赶快打开城门投降，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吧。
没有想到啊，这个时候呢城里的人竟然哈哈大笑地说：喂，你们才中了我们参谋长姜维的计了呢。
姜维是谁啊？哪家唱片公司的？是这一季新推出的新人吗？
赵云啊正纳闷着哦，完全没有注意到啊魏国的军队啊从四面八方啊悄悄地围了过来啊。
哎呦，
接着呢一个年轻的将军啊骑着马走了出来哦。这将军啊人如玉树临风，他的马有如玉冲倒叉。
什么叫做一冲倒叉？
就四根马腿很漂亮嘛，好像倒叉在地上咯。
是是是，
这个将军就说：姜维就是我，
哦，
你们的诸葛亮中了我姜维的计了。
赵云听到这里下巴都快要掉下来了，哈哈，一向只听说过别人中我们诸葛丞相的计，怎么可能我们诸葛丞相会中人家的计呀？
姜维啊笑着说：你们诸葛丞相啊早就过时了。
啊，
姜维的口哨用力的一吹，
干什么呀？他也有怪兽兵团吗？
不是，这时候啊二号卫星城的二号太守马太守还有他的部队啊又通通回来了，他们根本没有上当。
诸葛亮的计谋竟然被姜维给拆穿了，这个残酷的事实不仅让赵云吓了一跳，也让诸葛亮吓了一跳。本来大家以为诸葛亮当家做主之后，蜀国应该是可以横行天下，谁料到武林当中新人辈出，连小小一座天水城都有姜维这样子的新生代谋略家出现。 诸葛亮到底要如何对付这个姜维，而被马谡用计陷害失去兵权的司马懿真的从此不再现身江湖了吗？还是他依然会有败部复活的机会，再度跟诸葛亮继续恶斗下去呢？各家的 IQ 高手的对决，使得三国时代成为谋略家的大擂台了。